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
做王做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当中，以色列国他们在君王的统治底下，其实耶和华神才是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不要耶和华神做他们的君王，他们要按立人出来做君王。所以这三个王做完之后，到了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因为他的儿子罗伯安太嚣张了，所以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有十个支派背叛，所以以色列国就被分裂为南北国。南国基本上叫做犹大国，北国基本上叫做以色列国。请大家好好注意仔细听，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了解这个背景，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耶利米的时候，你就会慢慢清楚原来神在以色列背叛的过程当中，神怎么样在掌管、引领、保守、托住，继续使神的旨意能够继续不断的成就。当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国之后，请特别注意，大家特别注意，北国也就是以色列国，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了。南国呢，是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王所亡。但是请注意，在巴比伦要灭亡南国之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经三次围攻耶路撒冷。这三次围攻的时候，那时候南国的三个君王，一个是约雅敬，一个是约雅金，一个是西底家，这三个王大概是19年的这段期间被巴比伦三次围攻。第一次围攻的时候，先知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第二次围攻的时候，先知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我现在讲的 focus 是放在第三次围攻的时候。第三次围攻的时候，那时候是先知耶利米，当时神就兴起耶利米，告诉耶利米说，你要呼吁包括君王，那个时候是西底家王了，你要呼吁西底家王上至君王下至所有的百姓，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向谁投降，向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投降。我请问，假如我们今天都活在那个时代，要我们看这个耶利米是油煎吗？是不是油煎？是不是油煎啊？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没有汉奸啊？假如今天我们是处在当时那个时代，请问你要不要听先知耶利米的话？听不听？听不听？可是耶和华神说你要听。当时另外有一个假先知叫做哈拿尼亚，哈拿尼亚呢，他在跟先知以利耶利米在那唱反调。耶利米说，你们要把你们的恶放在巴比伦王的底下，你们好好的向他什么投降，凡是向巴比伦王投降的你就可以存活。结果哈拿尼亚是个假先知，他怎么说呢？他说 No 他说，现在你看，我们有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然后他又说，我们呢，平安呐、啊，平安呐、啊，平安呐、啊。注意啊，在希伯来文，凡是三次讲的，就像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叫做最高级。平安呐、啊，平安呐、啊，平安呐、啊，平不平安？然后他讲，嘿，过去第一次跟第二次被掳的，我们这些百姓，还有被巴比伦王所有掳去的这些圣殿的圣物，都很快就要再什么，再什么，再回来。你不要骗，受了耶利米的骗，他是骗你，他是油煎，照我们来讲，他是汉奸。 问你要听谁的话？你要听谁的话？神做事，请注意，神要耶利米如此告诉西底家王跟所有的犹大国的百姓，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这跟宣教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几处的经节，好不好？一百二十四章，我们一起来预备，来，巴比伦。等等，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这是中文翻译的不贴切。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的希伯来文原文就是你必安然，你的生命绝对必然安然的能够存活，是这个意思啊。中文这里翻的不太贴切。在下面，那一方。下面我就你和不可听。下面，耶和华说：“就在这个时候，小先知哈拿尼亚，他跟先知耶利米唱反调，他怎么说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当年。”带回此地，下面我又要教你，我们再看八章的第一节。
拿尼亚他说你们不要听耶利米的话，耶利米是油煎，我们呢不要相信，我们根本不要去投降巴比伦王。不但我们不要投降，而且巴比伦王过去尼布甲尼撒所掳的一切奴仆还有掳去的百姓，他们很快就要再归回了。看哪、这是耶和华的殿，你们平安吧。请问这个话好不好听？动不动听？动不动听？今天很多的牧者喜欢讲好听的话，今天很多的牧者喜欢讲大家觉得舒服 ，feeling beauty， 听起来很悦耳 ，sounds euphoric， 听起来觉得很好，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听神责备和公义圣洁的话。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景象硬到这种地步，他们完全刚硬，不愿意再听神的话，他们宁可听撒旦魔鬼的话，听假先知的话，他们宁可听世俗觉得我耳朵能够接受好听的话。但是正因为这些东西反而把他们带向死亡的道路，而神公义和圣洁的话是把人带到什么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姊妹们，今天在美国许多的 Mega Church， 太多的大教会都是上万的人，比方说韩国的赵永基他们那个牧师的那个教会，你知道有多少会员你知道吗？想都想不到，六七十万的会员，六十万、七十万的会员。Mega Church 非常大的教会，可是，在那里有神的话吗？像 Benny Hinn， 像 Joe Austin， 像许许多多他们这些人，他们所讲的都是一些 Social Gospel。都是 prosperity gospel， 都是福音，叫做成功神学福音。他们不讲那些让人听到心里受责备的话，他们不讲。他们讲的都是什么？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成功，你就如何如何，但是却没有说我们要来到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诸如此类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应该活出基督的荣美的生命，我们不能够再活在老我肉体情欲血气败坏里面等等。这些话一讲，马上大家不喜欢听就离开教会。这是今天的光景。这个我是题外话，我今天要讲的是有关于宣教和传福音的。到底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以色列百姓，叫他们要向巴比伦王同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投降，到底有什么一个宣教的属灵的含义在里头呢？我请问，假如你是我，你跟我都在耶利米那个时代，我们明明依然认为他是个油煎，我们不愿意顺服，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先知。请问你要选择哪一个？耶利米呢，还是哈拿尼呢？神的话不合情理，神的话我们似乎觉得逻辑理性。神的话我们常常觉得实在是难以接受，但是神借着以色列人他们的败坏，然后要巴比伦王来攻打围攻他们的时候，要他们学习顺服，凭着信心相信神所差派的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尽管不合情，尽管不合理。在越是不合情不合理的情况下，神 要以色列百姓的只有一个，就是顺服，不去投降。太难做了，要去顺服，去投降。他们顺服神，就表示他们承认他们在耶和华神面前他们的罪过，不管合情不合理。今天我举个例，今天我们常常心里刚硬，我咬定我所做的事没有错，我不认为我得罪神，我认为我跟我的妻子邻居分居，我跟我的妻子离婚，我跟我的我在公司我做虚假的账，我做所有的事情，我当神的话光照到我，我就是不肯，神要我所谓的降服，可是我就是不肯。那么我只有死路一条。当神的话刺激到你我的里面，照到我里面最深处、最隐秘、最黑暗的地方的时候，我愿意顺服、降服在这位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得来的就是永生。假如我不肯，我得来的就是要被巴比伦王吞吃。什么叫被巴比伦王吞吃？被世界的王、魔鬼撒旦把我吞吃。这是先不谈宣教，先谈个人生命的经历。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宣教的主题。我们先看21:8-9，我们来看一下。没有，前面21。慢一点，21。耶利米书21，向后。好，我们一起来读。哎，8:9，预备，来。神的方式往往在我们的逻辑的观念觉得我们是觉得不能接受不合理，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下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世人就是凭着信心顺服接受相信神的话，那么我就因此得永生。我们看下一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因为经上说，半夜都因为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半夜也是预定的。好，请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当西西家王跟以色列百姓，他们觉得先知耶利米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是不合逻辑、不合思议、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不合情理的时候，神的话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但是如果当他们凭着信心愿意顺服神的先知所说的话，他们降服而且 角石跟佛角石什么不同？什么不同？有一次，我们教会很多人到那个叫 Camrose 去，我那天礼拜天只有大概不到一半的人，我用了一讲了一篇道，用了一个比喻，还有这个石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耶稣基督，我说他所启示的话语是我们的房角石。当我们立在磐石上，基督的磐石上，有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我们房子就又稳又有根基，风吹雨打它都不会垮。但是如果我们是凭自己的逻辑跟理性来批判神的道，觉得他的话不可理解，它就不是我们的房角石，反而成了绊脚石。我就算是来教会聚会，听到上主日学，我也祷告会等等，但是你上面所见到的完全是从不可信，风吹雨一打立刻就倒，信徒的根基。我老讲两个产品，还是要乖乖回到睡觉。那亲爱的姊妹们，像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投降，到底有什么宣教的意义？请大家竖起耳朵，好好认真地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原先要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光，但是他们没有，他们不但不肯，他们自以为这是唯我独尊，唯我所有。结果神不但如此，他们还拜外邦假神，他们杀死耶和华的先知，他们拒绝听耶和华先知所说的话。我神就借着列强外邦的帝国来惩罚他们，管教他们，这是神爱的管教。但是借着这个管教，亲爱的姊妹们，人的顽梗照样成就了神要成就的旨意。是什么旨意呢？我们来看，被掳出去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含义。我们先看第一个诗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因为这一节经节到底说的是什么？诗人他也是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其中的一个，圣灵感动他，他写出这一篇诗篇，非常宝贝的诗篇139篇。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才想起，才真正确定自己的 identity。 他们原来是神拣选他们有独特的 identity，但是他们竟然轻视轻看，就像今天我们蒙基督宝血所洒成为基督徒，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是基督徒的 identity 其实一样。所以神就借着环境兴起环境，甚至许可魔鬼的手来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在苦难中被掳的当中，在绝望的当中，我们在苦受苦的当中，我们才回想，哎呀，我真是忽略了神当时救我基督徒的 Christian identity。 他们在这时候才回想到，我们是神耶和华神的子民，他们这个时候才确认我们应该与世界不同，他们这个时候才确认我们应该是按照神的心意活出神的旨意来。所以你看，他们外邦人嘲笑他，你们给我们弹一首琴，唱一首歌吧，叫他唱什么？唱一首你真伟大赞美诗吧，我们怎么弹得了琴呢？我们怎么唱得出来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才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亏欠，我们应该悔改认罪。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才找到确定他们的 identity。 是应该被神拣选蒙恩，然后怎么样在神手中成为光和盐，不为神发光的。你看是真的，圣经太多太多都是 paradox 啊，这是第一个，请注意。第二，神告诉耶利米，西西家王所有的百姓，你们要向巴比伦和加利沙王投降，凡是去向他投降的就怎么样，就是耶和华神看为是一筐什么好的葡萄。你注意哈，但是神告诉耶利米，如果那些拒绝向巴比伦王投降的，他们是一筐什么烂透的葡萄，哎，不，无花果，对不起，烂透的无花果。那么你注意，在人来看，请特别注意，在那些被掳的，或是说被包围的这些以色列人，包括西西家王，他们如果肯投降，按照神的心意，神对他们来讲，环境是这么的好。但是神看他们是极熟的又美丽的结果子的，
但是对于那些巨
神的逻辑跟我们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关键没有别的，很简单，就是信靠跟顺服。现在要再拉回来到宣教，又怕扯得太远。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他要上十字架以前，他跟父神的祷告，他是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但是我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求你让他们留在世界，能够为怎么样做见证。这是耶稣的祷告。神并没有救我们信主重生以后立刻就把我们接上天堂，没有，神把我们留在地上是要我们能够成为外邦人的光，能够出去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假先知哈拿尼亚，他说：“看啊，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平安呐、啊，平安呐、啊。哎”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哎呀，感谢主把牧师带来，我们现在有了牧师了，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教会了，我们在四堵墙之内，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有祷告，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主日崇拜，我们有圣餐，我们有这个小组，哎呀，很满足的，感谢赞美主。平安了、啊、平安了、啊、我们只要在这四个墙位内我们就够了。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平安了、啊、平安了、啊，神就会把外面还没有得救的这些被掳的那些世上的灵魂会自动把他们带进来。我们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哇，这还有电扇，我 舒服，这还有这么好的灯光，那要感谢主，还有这么好的 PowerPoint， 还有一个会讲道的牧师在上面。错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走出去，在美国有多少的 mega church， 这些大牌的牧师，一个比一个都有私人的飞机，一个比一个有钱。有的牧师他有非常大的，在加州或在哪里，非常大的 palace，有多少栋豪华的房子。这些 mega church 把人吸引来，这些人都是听一个牧师讲，讲的口若悬河，听得一个一个痛，就那样。你如果去看以西结书，好像听，哎呀，我喜欢听的音乐，好像觉得欣赏，觉得美，觉得好。然后呢，这些人就完全就口袋就哦，我然后这些钱全部进到哪里啊？啊，进到这些牧师的口袋里。你们的钱没有进过口袋吗？今天就是这样。其实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光景跟今天做的光景很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问新生命国语布道会是我们的安全窝吗？新生命国语布道会是不是我们在这里觉得我们自我安慰、自我陶醉，我们在这里沾沾自喜，我们在这里觉得现在不错了，有牧师了，我们现在教会慢慢上轨道了，我们现在教会感谢主，神与我们同在。那神说 No， 神说如果你要我与你同在，你不得走出去。不是叫你离开教会，不是，而是什么？出去，你就是一个 missionary， 你就是一个宣教士。你在家里面，对你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有福音的使命跟责任，你是他们的光。你对于你的职场上办公室，你就是一个宣教士。你在坐车坐飞机，随时随在，你到超市去买菜，你有没有一个心说，我愿意送一张单张给他，单张，我愿意跟他提基督的名字，我愿意跟他谈谈福音。有的人是，有一个姐妹我知道，她每一天都去餐馆吃饭，她去吃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不是吃饭，她是干嘛？她是为了去跟那些 waiter waitress 建立关系，然后跟他们谈福音，把福音带给他们。有一个姐妹，她是家庭主妇，她住在公寓大楼里面，她每一天在电梯门口等，就是只要是有人进出电梯，她都跟他们认识，然后跟他们建立朋友，然后把福音单张送给他们。亲爱的姊妹们，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请问你们来到这里都是加拿大人，你们很多人都是拿着加拿大 passport，神给你加拿大 passport 是干什么？让你出去方便，可以到处旅游做 cruise。我今天想去哪里我就去，明天想去哪里我就去，反正我有一个 Canadian passport， 很安，又安全又好。但是我告诉各位，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是这样告诉他们，你不是拿这个美国的 passport 或是加拿大 passport 给你方便，你拿着这个是神给你方便，让你去走到你脚中所走之处，你传福音你的脚中家门，是给你 passport 方便，你可以到那些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当中，你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教会现在所支持的宣教士，我们不是只狭隘在中国，我们包括中东，包括非洲，包括新几内亚那些地方，我们应该有普世的观念，我们应该都有一个福音责任使命。虽然我们不能去，但是我们可以用祷告与宣教士一起来做宣教，我们可以用奉献与宣教士一起来做宣教。大卫当时出去征战的时候，一半的人看守兵器，一半的人出去征战，结果打仗回来堵来了许多的掳物，这个时候就问大卫王说，哎，这些掳物应该怎么样？大卫王说，看守兵器的也怎么样，同分，什么意思啊？ 我们虽然没有到前线征战，我们在后方用祷告、金钱支持、爱心关怀，我们仍然与宣教我们是参与的，神都纪念我们将来与宣教是同分一义，好不好？真的好吗？怎么借着那么冷淡的回应，好不好？好不好？真的好，那要有行动。神说你去到巴比伦去地区，然后为那个城市代求，注意啊，注意听，为那个城市代求，使他们，注意，你们不但在那里可以生子，可以繁衍，然后呢，因为你们为那个城代求，神的祝福就临到那个城，神的平安也临到那个城。这句话什么意思？当以色列人被靠着手铐、铁链带到巴比伦去，他们好像是俘虏。实际上，当他们在那里找到自己的 identity， 他们重新回到神的前面，被回答，他们重新又在神手中成为一个器皿，可以为他们的敌人祷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为他们祷告，使敌人。使敌人的船因你们蒙福，就是神到处当时告诉亚伯拉罕，怎么样？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然后呢，万国要因你而什么得福？你看神的应许是完全前后一致的，整本圣经。所以这个时候注意，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外邦人的光。发现以色列人很笨，为什么说很笨？何必要等到被神管教在苦难中才去做光做盐？应该在神的祝福，在忧郁的环境中，我们就应该是光是盐才对。不要等到被鞭子打下来了，才乖乖的听话，不做盐做光，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做很多都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聪明的孩子，杰克很聪明，杰克我从来不打他。那杰克一看我怎么管他的哥哥，杰克他很聪明，很精明的。但我那个老大就比较笨，被我打了多少？当然我打的也不对啊。好，那这是一个哦。也注意，注意听好。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地，在巴比伦地，他们在那里是拜偶像，他们是诋毁神的，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等等，都是与他们的信仰是敌对的，是相反的。同样，神今天把我们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也像俘虏一样被掳到这个罪恶多难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是跟我们的信仰是绝对两极化，是绝对不同的。但是我们却为这个世界代求，我们为这个社会代求，为这个国家祷告，让神的平安祝福透过我们能够临到这个国家，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不是只是我们以为的说听了油间的话，然后就这样被掳去。当我们被掳去， 是因为我们的背叛，神仍然可以把我们被掳去，照样来成就神的旨意。阿爸们，感谢主，看到神实在是太奇妙、太伟大。难怪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你们如同羊进入什么狼群？今天我们都怎么不堪？大家记得陈世清牧师上次讲了，哎呀，我们今天四周全部都是基督徒，哇，这最好，找理发的也是基督徒，找修车的也是基督徒，哎，好不好？啊，好不好？如果是我不找他们，我去找外邦的。为什么？这样我跟他有什么有 communication？ 神给我会讲英文，我就可以跟他谈福音；神给我会讲中文，我就可以跟他谈福音。但是你知道，神就是这样子做，是那么的奇妙。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面，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榜样。耶稣是在至高的宝座上，荣耀的天上，他是那么圣洁，那么公义，那么无瑕无疵的，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好像被奴一样来到这个被世界里。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接着看。下面下面再下面再下面，快点快点快点，下面不要了。他怎么说呢？说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国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什么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乃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他甘愿为了我们的罪被铐上手铐，他真的到最后被在比拉多手下，他为我们受了刑罚，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成为俘虏，成为这个罪恶堕落世界、恶者掌控的魔鬼世界，成为俘虏一般。他为了这个原因，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辖制，恶者的辖制、罪的辖制、黑暗的辖制，带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是因为他自己先从埃及他来成为既有奴仆的样子。我们看看保罗，来看保罗的例子。奇怪，后面没有了，都没有了吗？啊，那这样今天把这个讲到的效果就打折扣了。没有，好吧，那就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虽然是带着锁链，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被铐上手铐、脚镣、手铐，但是保罗说，我希望你，亚基帕王啊，我希望你不要像我这样，但是怎么样，你注意啊，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也好像一个俘虏一样被掳到世界，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但是他不是去与世界同流合污，就像耶稣基督也不是与世界同流合污，相反的，他们是进到这个世界败坏堕落的世界、罪恶的世界，他们把恩典、把福音、把祝福带给这个堕落的世界，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因此得平安。这是神在你在我身上的事。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人子来，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注意，讲耶稣讲这句话意思是说，我来是做你们的奴仆。所以他给门徒洗脚，他完全做的是一个奴仆做的工作，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竟然这个世界的人看不起他，不接纳他。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世界不接纳他，这个世界人排斥他，这个世界人诋毁他，这个世界的人拒绝他。但是耶稣 完全与一个被奴、被掳的一个姿态，他来服侍你，他来为我们生命。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神要告诉先知耶利米，叫西西家王的百姓向巴比伦投降，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因为去投降，他们才能够为巴比伦王代求，他们找着自己的定位，重新被神使用。但是哈拿尼亚说：“不要去，不要去，他是油间，不要去他的。我们平安了，平安了，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建议大家要好好读神的话，你去好好读神的话，你把神的话前后连贯起来，你整个融会贯通的思想以后，你真是看见神太美了，太美了。你要到我们只有赞美，只有敬拜，只有感谢。然后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到底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苏格兰的神这句话，他讲的这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一定要记在我们的脑海里跟心里，永远不能记住。这位苏格兰的神的仆人，他说：“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但是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今生的生命？”是我们赐给神最宝贵的。我再讲一遍，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怎么样运用今生好好来为神使用，为他而活，去完成神救赎托付我们创造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使命，让神的心得满足，是我们给神最宝贵的。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都拿到加拿大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喜欢游山玩水，我们喜欢去做 cruise， 我们喜欢去，我没有说这些不好，这些都是神也给我们机会去创看欣赏神创造的万物。但是问题是，我们的 focus 是不是摆在神拣选救赎我们，摆在你的正确的地方上？包括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爱心、你的恩赐，你所有的所有，整个全人全身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的人都喜欢转头，你知道吗？这个还不错，再错一个，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没有，那表示你没有啊。我们人生呢，在这个路上，活了我今年68，转来转去，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这个不能满足我，那个不能满足我，这个令我这个，那个又令我这个，我们一直在那转来转去，到底找什么？我们的人生盲无目标的，我们就是这样子混一生。亲爱的姊妹们，记得某一年，加拿大跟美国在世界奥运冬运会的时候，最后决胜负。前半场那是 ice hockey， 那叫冰上什么？冰上曲棍球 ice hockey。加拿大在前半场输了，输美国一分，输两分。哇，这输两分的很紧张哦。你说输一分还好吗？输两分真的很紧张哦。然后中间休息，到了下半场。看加拿大怎么样？ Hey, we are proud of being Canadian. 结果，我到底是 Canadian 还是 American？ 我两个 passport 都有。I'm a proud of Taiwanese, Chinese. 结果到了下半场，加拿大重振旗鼓，那个教练可能告诉他一个正确的 strategy。哇，不但跟美国打平手，就在最终场要结束以前，啊，美国又击败一分，哇！全场飘然了，哇！尤其是加拿大，哈哈，大家真是在那兴奋的不得了。亲爱的姊妹们， 就算我们的上半场我们没有善用我们的精神的时候就是帮助下半场神给你五千神给你两千神给我一千我们到时候交账你是不是另外拿五千另外拿两千还是你把原本的一千拿五千我想这个故事耶稣讲的比你们都不一样你人生的焦距是什么呢我请问你最后我问你一句话当你跟我走完人生的路程的时候我们人生的墓碑我们 epitaph 那个墓碑上面要写的是什么呢名利富贵飞黄腾达还是我为主被囚的囚犯的囚成了俘虏我为主被囚的还是还是我是福音的我为基督被囚的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福音的奴仆都是同一回事但愿我们的墓碑上可以注意写的是非常的历史书两手空空亚历山大希腊大帝亚历山大王他死以前三十多岁叫他的幕僚把他的棺材挖两个洞他的手伸出去表示说我虽然叱咤风云这么多的版图在我的手上威吓一时又如何我现在离开两手空空我们在福音得救的果子上我们到底得了多少我们为主得了多少神救赎我们只是让我们吃吃喝喝拿着 Canadian passport 方便到处去玩去爬山去郊游去 camping 去滑雪去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不对但是你的重心在哪里你旅游都可以为福音而旅游你知道吗你吃饭也可以为福音而吃饭你知道吗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当你有这种心神就帮助你我们就不会空手见主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借着耶利米这一段历史的事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我们其实并没有损失掉我们这世上的